好，我们现在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神。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九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九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非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萨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聚精粉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让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站立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真理来明白你的恩典、你的救恩。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预备领受你的真道。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王牧师正道，题目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今天是劳工节的长周末，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出门，可能也有些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的来宾，我以基督的爱欢迎你，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跟所有敬拜他的人同在。一开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又可以聚集在你面前一起来敬拜你，并且听你的声音，来研读话圣经神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我稍微解释一下，最近大家可能很少看到我站在台上讲道，这是因为我主要的时间是用来教新约读经班的主日学，到明年四月教完为止。我的计划是每个月有一次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讲到，等到明年四月初教完之后，就会恢复那个正常的 schedule。 那今天的题目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内容是福音传入欧洲的故事，所根据的是《使徒行传》十六章到十八章，等一下我们会看一段，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想就是跟大家聊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像昨天，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美国大学的这个足球大赛开打了哈，他们的 season 开始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昨天华盛顿 DC 的 National Cathedral。国家大教堂举行了一个丧礼，纪念的是一位不久之前逝世的参议员John McCain。你或许会很奇怪，美国这个国家为什么在他们的首都有一个很宏伟的大教堂，叫做国家大教堂？那这个教堂的存在，代表了这个国家的人的一个基本的信仰，他们是信耶稣基督的。如果你有看昨天的那个实况的转播，那个很长，两个多三个钟头，可能很少人从头看到尾，但是它中间就跟我们敬拜神很像，有几个人上台来读圣经， 有人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也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唱很多的首的诗歌，有些我们很熟悉的，好比说奇异恩典，你真伟大，哎，好像跟我们很像。也有人在分享信息，你看到说这个 那当时是整个国家的这些首要人员，重要的人员大家聚在一起，你看有些那些年纪也挺大的那些政府里的参议员或什么，哎，那个唱诗的时候他们开口就唱，哦，原来是这样子，这些人他们小的时候都是会唱圣诗的，他们是在这个国家长大，然后这个国家是一个敬拜神信耶稣的一个国家。大致上来说，当初过去那一两百年，美国的来到美国的人主要是欧洲的移民，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英国的移民很多，然后你看到就是全美国的人的这个信仰跟欧洲的信仰是一样的。如果你是北欧来的人，德国人的话，他们多半是，我讲一些宗派的事情哈，他们多半是路德会的人。英国的人后代非常多，那么如果是英格兰的话，你不是圣公会就是卫理会，如果是苏格兰的话多半是长老会，那如果是欧洲大陆的话就是有路德会还有所谓的改革宗，就是这些讲的是好像听起来是就是基督教的事情，就这个国家整个国家为什么是以基督信仰而立国呢，就反映出他们人民的信仰，而这些人民当初是从欧洲来的，所以整个的欧洲大陆的人是信耶稣基督的，然后美国现在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就基督信仰立国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你看国家无论出什么大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那个 National Cathedral 举行一些仪式一些典礼，而每四年有总统就任的时候，首要按着圣经来宣誓，这是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国家，当初是从欧洲开始的。那我们现在就越过大西洋来看整个的欧洲，现在全部的欧洲，你简单的可以说，如果你说全欧洲都相信一个信仰的话，这个信仰就是耶稣基督。你且不管他们现在是什么宗教，分成什么这个会那个派的，但是你光说从信的来说的话，那就是一个，他们是信耶，整个欧洲大陆是信耶稣的。至于说每一个信徒是不是都是非常真心的诚恳的认真的跟从耶稣，可能不是，可能他们现在也变得很世俗。但是你如果只是说你问他你信什么，那十个欧洲人里面有八个九个跟你说我是信耶稣的。但是就在这就讲到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圣经，因为两千年前的欧洲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两千年的欧洲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那大家应该都听过所谓希腊罗马神话，如果没有听过的话也知道说奥林匹克运动会，那这奥林匹亚山就是众神之山，是希腊罗马童话所有的神住的地方。两千年前整个的欧洲他们信各式各样的神，那这还算是好的，在罗马统治的范围之内有希腊罗马的神，那些当时的蛮族好比说日耳曼人高卢人萨克逊人，他们信的是一些邪教跟巫术，就是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一些东西，但是整个的欧洲大陆都在信一些东西。可是今天两千年之后你发现那些东西都没有了，清一色的他们信耶稣，怎么变的呢？怎么可能这么大的一块地方，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然后他们现在都是信耶稣的？甚至你到欧洲去旅游，你看到那个一些历史的痕迹，有欧洲你在各地了，那些大教堂，有些大教堂是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盖成的，那他们在里面也是在敬拜耶稣。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解释福音是怎么传到欧洲的。使徒行传十六章到十八节，他告诉我们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如果可以用这电影或戏剧的名字来说，这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那这个是真正的 Mission Impossible， 因为他们进去欧洲传福音的人呢，两个人，有时候三个人，有时候四个人，就这么几个人，而且他们是犹太人，或者是杂牌军，混了一些混血儿跟外邦人。然后当时欧洲这么大，信的这么多，你如果现在到希腊、到雅典去看那个神庙，或者到罗马城看那个万神庙，那个是他们当时所信的。现在这些不是就都改过来，就是在几个人进去之后，几个犹太人改变了他们整个的信仰。那这个是神的作为，是最大的神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们到欧洲去传福音的这件事情，请下一章。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三样事情，讲的是传福音。传福音第一个，传什么？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内容是什么？那这是我觉得是使徒行传讲的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传福音。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的遭遇，那如果我这样子去传的时候我会遇到什么事情，那这一件事情使徒行传也是反反复复的讲得很清楚。那第三个就是结果，那我这样去传福音会不会有人信主呢？有什么结果？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些事情。下一节经文，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一节圣经是出自于罗马书。罗马书就是那个保罗他在欧洲传完道之后，又过了几年之后，就是他什么地方去，他没去过罗马，他别的地方去过了，然后他就给在罗马的基督徒写了一封信，就说我想要到你们那里去传道。那个时候已经有别的人，其他的门徒把福音传到罗马了。那他里面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句充满信心的话，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光只是我们这些犹太人，而且还有希利尼人，所有信主的人，福音是神的大能，都可以因此而得救。那你看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现在基督徒向人传福音，其实有两个挑战，双重的挑战。第一个是心理失常，第二个是信息失真。什么意思呢？心理失常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些患得患失的心理，哎呀，人家是不是不爱听啊，我这边讲福音的时候会被人家拒绝。那这种害怕被拒绝这种心理的现象，这种现象其实十分普遍，就是你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会怕人家会拒绝你。那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也害怕呢？我打个比方，如果我现在手上有五张 Laker 的球票，我说谁要去看呢？免费赠送，我一点都不怕人家会拒绝我，因为 Laker 现在有 LeBron James The Best， 一张票几百块钱，没有人会拒绝我，拒绝我的话我只当他是个傻瓜。但是为什么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没有这种自信感，就是哎呀不好意思啊，讲耶稣又讲十字架人家不爱听啊，挺丢人的。可是你拿到 Lakers 的 game 这个 ticket 的时候，就哎这种心理突然就不见了，反而是非常自豪的，很肯定的，谁要拒绝我他就是个傻子。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缺少这种自信，这叫做心理失常。因为心理失常就开始就信息失真，我改一下吧，又讲十字架又讲有罪啊，又讲信耶稣的好像人家不爱听，我改一改，就说相信有上帝他会祝福你，你有什么困难向他祷告，然后他会听你的祷告，这样人就爱听了。所以我就改了一下，就把他左改一点右改一点，讲着讲着就也没有耶稣也没有十字架，只有上帝的大能跟他的祝福， 那个时候信息就失真。那问题是，这样子的福音还算是福音吗？那这样子的福音里面还有能力吗？那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看的，这个当初使徒们是怎么传福音的，然后神在他们中间显出这个福音有何等的能力。请大家，我给大家先看一个 sample， 请大家先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有记载了一篇保罗的讲道，这篇保罗的讲道是整本《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传福音记载的最长也是最完整的一篇，比他在雅典的讲道记载的更长更完整。我就是大纲性的跟大家指出一些中间的重点就好了。这个是在第十三章的十六节，然后到四十一节这一段，他是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他就向他们来讲道。那这个讲道的重点呢，大家分成三段吧，哈，就是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就是因为他是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他就讲了一些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讲到说，哦，这个耶稣基督呢，就是神应许大卫的那一位救主。所以从二十三节是这一小段的结论，说在这人的后裔，就是大卫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好，这是第一段，很清楚。那第二十四到三十七节呢，也非常的清楚，他就开始讲耶稣，重点是说耶稣钉了十字架，并且从死里面复活了。那我也是挑重点来看。第二十九节，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就是从十字架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看见复活了。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这是第二段。然后第三段就是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就他讲完耶稣之后就做了一个结论。我读三十八跟三十九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那这是保罗传福音，这个福音里面只有一个重点，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这个叫做传道，这个叫做传福音，这个叫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整本的使徒行传你去翻，不管是彼得讲道还是保罗讲道，讲的是一模一样同样的事情，就是使徒行传讲的最清楚的一件事情。他反反复复的，甚至用传道的内容告诉我们说，传道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一个重点的用词。那因为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欧洲这一段，那请大家往后翻一下。欧洲这一段呢，就是在腓立比，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在庇里亚，在雅典，跟在哥林多这五座城市。不如这样子，大家圣经先摆在那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应该有一张地图啊，对，这个是他第二次出去宣教的时候，把福音传到了欧洲。他到欧洲主要是去了五座城市，那这五座城市现在全部都是在目前哈，就现在这个叫做希腊的这个国家里面。在当时这个希腊这个国家，当时在罗马的时代分成两个行省，北边的那个部分叫做马其顿省，南边的那个部分叫做亚该亚省。在马其顿省里面，他们去了三座城，第一座叫做腓立比，第二座叫做帖撒罗尼迦，那第三座城叫做庇里亚。然后他们就到了下面那个省叫做亚该亚省，到了两座城，一个叫做雅典，一个叫做哥林多，合起来就是这五座城。 这福音怎么传入欧洲呢？就是当初保罗跟他的同工把福音传到这五个地方去，后来从那里开始就四面八方的传出去。那你说保罗他的宣教团队，他的同工有几个人呢？第一个就是保罗他自己，第二个就是跟他一起出门的，当初是两个人出去，那个人叫做希拉，这两个人一起出去。他们走到中间一个城市叫路斯德的时候，哎，看到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孩子好，这个年轻人非常敬虔，非常爱主，大家都称赞他，你跟我们一起去传福音吧。那个人名字叫做提摩太，就带着提摩太，就他们就增加了一个人。然后圣经有特别说，提摩太呢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希腊人，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然后后来中间还有一个没有具名的，就是所谓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我们的片段，那一段就是那个写《使徒行传》的人把自己也写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路加是一个外邦人，就是从那一段开始路加也加入他们，是在特罗亚的地方。所以大致上来说四个人，保罗、希拉、提摩太加上一个路加，他们就把福音传到了欧洲这五座城市里面。这五座城市里面，他们都在那里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所传的道，我就重点式的看一下哈。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一开始他们去一个叫做吕底亚，就是在一个河边有一个犹太人聚会，跟那些服从犹太教的人、外邦人聚会的地方讲道。后来就有一个卖紫布的妇人叫吕底亚，她信主了，不但她信主，而且她一家人都信主了。第十五节记载着哈，说她和她一家竟礼了敬，哈，受了敬，便求我们说，若你们真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非常的客气，非常的好客，你们真的把我当作是信主的话，一定要来我家里住，接待你们。所以保罗跟希拉就去那里住了。那后来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就是因为他赶了一个鬼，后来被抓到，因此而被关到腓立比的监牢里面。控告他们的罪名是说，哎，这两个犹太人传了我们罗马人不可以听不可以做的事情等等。在那个监狱里面带的那个禁足也信主了。那就第三十一节吧，那禁足问他说怎么可以得救，他们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后来就说他全家人都信主，都受了禁，因为信了神非常的喜乐。这是在腓立比他们传道让人信了耶稣。在第十七章记载他们第二个地方，那个时候他们到了叫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地方，请看第十七章的二跟三节，我读一下。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们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在为耶稣做见证。后来他们到了第三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庇里亚。第十一节讲到庇里亚这个地方的人说，这个地方的人呢，他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就是他们所传的这个道，耶稣的道是与不是。考察圣经的结果是什么呢？下面，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第四个地方就是鼎鼎大名的雅典。雅典是当时整个西方的文化中心，是希腊哲学家聚集之地。保罗是那个时候他落单了，他跟他的同工因为要逃难，他一个人先逃出来，他一个人到了雅典之后就跟这些希腊的哲学家辩论。然后这些哲学家都是大有学问的人，所以很看不起保罗这个外面来的犹太人，说胡说八道些什么。那这一段呢，他们的感想也记载在圣经里，在第十七章第十八节。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 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鬼神，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引起这些哲学家对他的嘲笑。第五个据点是哥林多，在第十八章，我们看第五节吧。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哎，他们终于来跟保罗会合了。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他们又抗拒要毁谤，但是同时又有很多人信主，哈，这样子我们大致上就清楚了一件事情，他们传的是什么，那就回答了我们一开始那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传的是耶稣基督，他们传福音没有传别的，他们传耶稣，而且是很具体的说，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救主，耶稣呢，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说呢，耶稣照着神的应许从死里复活了，然后说你们如果信他的话，你们就被神称义，罪得赦免，这是他们所传的道，从头到尾这个就是传福音，这个就是传道。那现在就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人是信主还是信教？有时候有人说我是信主的，有时候有人是说我是信教的，那请问到底啊，你是信主还是信教？很多人接受敬礼，受敬的时候会不会问自己说，我受敬是因为信耶稣呢，还是因为我信基督教？你到底是信主呢还是信教？那我每个礼拜天来这里敬拜，听到读经祈祷，我告诉别人说我是个基督徒，那个装在我心里面成为我生活习惯的，到底是耶稣之道还是宗教之道？那么耶稣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呢？简单的来说，耶稣能够救人，基督教不能够救人。那耶稣是主，基督教不是。耶稣只有一位，基督教却有许多。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耶稣只有一位，他呼召人来跟从他。但是基督教相当的复杂，我说一下基督教现在是怎么回事。身为一个宗教的话，大致上来说有天主教，有更正教，还有东正教，也就是希腊正教。那我们是更正教，就是所一般所谓的基督教指的其实是更正教。更正教又分为好多好多的会，长老会啊，路德会啊，圣公会啊，浸信会啊，灵恩派，各种的宗派。那同样的宗派，每个地方有不同的传统跟不同的强调。好比说我的宗派是浸信会，而且是不是普通的浸信会，是美南浸信会。那么这个美南浸信会呢，有它的传统，也有它强调的地方。那我这个人，我的身份是什么呢？是浸信会的牧师，是美南浸信会的牧师，还是一个就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啊？你说王牧师，你是不是对你的宗派非常的忠心？还是那有些牧师他忠心的还不是一个宗派，他忠心的是某一种神学体系，好比说加尔文主义或者是亚米念主义，他忠心的是那个神学体系。那王牧师，你最忠心的是哪一个神学体系？那我只能说我信的是主，我不信教，我传的是耶稣，我也不是传那个宗派里面讲的东西啊，我不传浸信会，我对美南浸信会毫不感兴趣。就是说我连这一点如果都弄不清楚的话，就不配做基督徒，也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传道人，连传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个人不应该站在上面传讲耶稣基督的道，不能够传道。 那其实你翻一翻圣经，你就那福音书真的不费事的，你读一下你就读出一件事。那跟宗教冲突的最激烈的一个人就是耶稣本身，那从头到尾他就是跟大祭司啊、祭司长啊、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文士啊，这些人全部都是宗教人士，跟耶稣闹得最厉害，最后把他钉上十字架的就是这些宗教人士。那现在其实也是一样，那弟兄姐妹，你跟我需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到底当初我听到的是什么。我说我听了福音了，我听的那个福音到底是听到了什么，说我信福音了，我信进去的那个到底是信了些什么。说我们这个教会就是遵守教导的，那个教导到底是宗派的教导还是耶稣基督的教导。那说穿了就只有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去。你也别管是这个会那个会什么宗派，就是我们都老老实实的，我们都回去读念圣经，圣经里怎么讲就说，哦，圣经是这么教的。那宗派至于更别提那些神学体系，就神学体系有它的好处，它帮助你整理思想，但是那个说到底是人整理出来的。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去读圣经呢？如果我们都谦卑下来，不觉得说自己，哦，我已经多少年的基督徒，我哪有我不懂的。如果我们都谦卑下来，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去读圣经，而且是整个教会一起去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出同样的结论了。哦，原来圣经不是这样子教导的吗？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说的吗？那一下子就一切都清楚了。我们也会传福音，也心里不会患得患失，对福音也充满了信心，知道这个福音里面是有神的大能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就一切也就都清清楚楚了。那这个是使徒行传帮助我们看到的事情。那讲到这个读圣经呢，我就稍微读一下，稍微讲一下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我们住在美国的人，就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每次讲到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哈，就是哎呀，早上起来心情很好，打开圣经，我喜欢喝咖啡，要泡一杯咖啡有时候放点轻音乐的一边在那边读圣经，一边喝点咖啡，好好的享受神的话语。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读经方法，正确的读经方法其实只有一种，就是一起读圣经里所有的，从旧约到新约，从当初神颁布律法，那个是在西奈山下对整个的犹太人颁布他的心意，颁布他的律法，新约里所有的书信都是写给整个教会的，当时没这么方便有纸印这么多字，就是有这么一封信，全部都来，一个人拿着信大声念，全体这么一起听。然后有什么教导，保罗或巴拿巴在安提阿教导会众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听神的话语，听使徒的教导，是全体一起恭敬的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话语。其实那是唯一的能够领受神话语的一个正确方式，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在现在的各教会之中非常难做呢？甚至你到了主日崇拜的时候，你这边真的拿起圣经来讲的时候，人家不耐烦听你的，说几个笑话吧，讲点好听的事情，最近流行些什么，那个时候有人要听。一旦正经八百的讲起圣经来的时候，枯燥没兴趣。就是教会里面因为是这样子，我解释一件事情，说为什么人读圣经这么难呢？你说我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我心里其实非常非常渴望渴慕神的话语，我好几次都想要好好读圣经，但是就是很惭愧，每次都不太能够持久，就是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读读读，就是有时候读了一两个礼拜，有时候读不到一个月，后来也就放弃了。那为什么？哎，还不是你这样子，我也这样子， 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呢？圣经对这件事情倒是说得很清楚，就说我们人呢，就算你信主之后你是属血气的，而神的话语是属灵的。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说我都会念书啊，从小长大有哪本书我不会念的，圣经不就是一本书吗？打开来看一看，能记得记进去就得了。它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每一次就牵涉到你里面的那个罪跟这个灵的征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输了这场战争，读一读真的是读不下去了，因为是属血气的跟属灵的在那里征战。可以赢的得胜这场战争的话，必须要靠两个帮助，一个是基督的身体，一个是上帝的灵。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恭敬的在神面前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跟我们一个人领受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神会与我们同在，这就讲到上帝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会与我们同在，引导会众的心思意念一起来谦卑领受神的话语。那这个是教会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一起打赢这场属灵的战争。我一直坚信一件事情，我坚信你只要是基督徒，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你是假的我没办法，就只要我们真心信主的每一个人里面都重生过的话，那个基督徒 他心里一定是渴慕神的话语的。他虽然试过好几次不成功，或者有时候世俗事情太多，好像不太爱这爱读圣经，其实他内心说，你只要是有个机会好好读圣经的话，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的。那只要说教会给这样子的机会，在你那个教会里面变成是一个大家乐意读神话语的那个一个教会，那这个时候可以领受神的话语。就回过头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来领受神的道，而那样子的教会他们就可以去传福音，而也显出这个福音的能力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你这样子去传福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会不会有人信主。我们也是把这五个城市的经文我重点式的读几节就好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会遇到逼迫。他们有时候被打，有时候被抓。那现在大概，特别你在美国，没有人会打你，没有人会抓你。但是可能你在上班的时候跟同事讲，或者在学校里的时候会被人家讥笑。你到街上，发单张的时候，人家好像很不屑的样子，你会被人讥笑，会有一种心里好像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是会的，这也是一种逼迫的一种形式。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把那个逼迫跟信主把它连在一起来看一下。好，第十六章，那个逼迫的话，就是在第二十二节，16章20节，就众人一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面，吩咐禁足严严的看守。好了，逼迫了，就是。众人攻击，然后被当地的官长打了，然后被关起来，这是在腓立比遇到的事情。但是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他们出监之后，就第40节啊，16章的最后一节，哎，他讲到一件事情，说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就是那个卖子布的那位姐妹，她有钱，她家大，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复述。那这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在吕底亚的家里，就是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呢，已经有一群人信主了，而且他们在吕底亚家中聚会。保罗跟希拉离开之前呢，先去探望他们，劝慰他们之后才走了。后来他们就来到帖撒罗尼迦，那帖撒罗尼迦有没有人信主？然后他们有没有人受到逼迫呢？第4节17章啊，他们中间就是那些听到的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就是相信了他们所传的福音，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和尊贵的妇女也不少。除了这许多信主的，就有些有地位的，特别讲到是尊贵的妇女。 但是他没有逼迫那些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拒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等等等等哈，逼迫也来了。这是在帖撒罗尼迦。那么在庇里亚怎么样呢？再请看第十二节。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有男有女。这个是在另外一座城市叫做庇里亚。但是第十三节，你看那个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追赶到庇里亚来，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这个是行动非常匆忙，匆匆赶去，以至于说就是保罗一个人去了，因为说那个希拉跟提摩太还是留在当地，保罗一个人逃到了雅典，所以他在雅典传道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站在那个雅典一大群那个希腊哲学家当中跟他们辩论。好，那么在雅典发生什么事情呢？刚刚看了，就是他在那个雅典跟哲学家在那边讲道辩论。我们看那个结果吧，就是跳到十七章的最后面，三十二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哎，我们再听你讲讲这个吧，下次再来啊。”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叫做亚略巴谷，是当时雅典最出名的一个学术发表中心。那亚略巴谷的官就是那个主，那个掌院，那个主管那个地方的人，有名有姓，叫做丢尼修。这个人一个主要的一个哲学家，大有身份的人，他信主了，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最后第五个据点到了哥林多，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在第六节，他们既然抗拒毁谤保罗，保罗就抖着衣服说：“你们的罪归在你们头上吧，等等等等。”我们看一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请看第八节，这是第十八章了，第八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浸。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那这是欧洲五座城所发生的事情。那弟兄姐妹，这就回答了我们第二跟第三个问题，你如果去传神的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有人逼迫你，大概没有人在美国这个地方会打你，更不可能说是去把你关起来，但是有人会嘲笑你，会看不起你，然后会让你觉得说好像被人拒绝，好像很丢脸，这个是必有的事情。但是就是比起使徒的遭遇，我们这个算什么呢？前一阵子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的勇敢，八月份是我们的那个福音外展月，很多弟兄姐妹到这边的街上，到校园，到那个超市的门口，到海边去发单张，跟人传福音，就是打破那个心里的那种恐惧感。人家好像抛头露脸在街上，人家又爱理不理的，很丢人。但弟兄姐妹很勇敢的出去，不以福音为耻，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也看到福音本是神的能力，你这样子去传的时候，就必定有人信主。那我们教会是一个实际的见证，我们在许多年来传福音，就是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而我们教会信主的人在各教会当中，你按照那个比例来看，是比例最高的教会之一。比起传繁荣福音，传就是不太讲耶稣的那些教会，我们教会信主的人更多。那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是弟兄姐妹，是这么一件事情，就圣经说了，你只要去为耶稣做见证，就一定有人不信，但是也一定有人相信。你不要只是担心说哎呀人家都不信，但是我们就知道说一定 会有人相信。你要相信耶稣，你要相信福音，你去这样做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相信。那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结束的时候我想说，就是说几句话吧，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只需要一样东西，就是信心。你有信心的话，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可以传福音。你没有信心的话，你无论是受过多高深的神学训练、传福音训练，你都传不出福音来，不会有人信主的。你看那个使徒们，他们没钱，就是其实那个很奇妙，他们那个时候传福音，他们出门的时候身上没有什么旅费的，到哪里去有人收留他们，他们就住下来，人家给他吃给他喝，他们没有钱，但是他们传福音，他们去的比谁都更远，因为他们是有信心的人。他们也没有人，他们的宣教团队就是那几个人，但是他们传福音改变生命比谁都更多。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就是靠两条腿走的，他们走的路从亚洲走到欧洲，走的路比什么人走的都更多。没有上过宣教的课程，没有神学训练，但是他们突破种族的障碍、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障碍比谁都多更多，因为他们有信心。神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感谢神，他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相信的机会，让我们信他，信他的福音。这是一个相信是个恩典，就是我们能有这个机会相信，是神给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恩典。一个不信的人，人生非常的可怜，因为他其实不是不信，他信的是世界上教他的这些东西，他就一辈子信下去，但是他人生遇到什么事情他就非常的沮丧。然后到了某一个程度，你像我到了我这种年龄的一般的人的时候，就是前面还能够看到什么呢？人生最好的日子已经在后面了，那还有什么是值得再活下去的呢？但是你如果有信心的话，每一天你都活得很有意义，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也相信神的福音，也相信说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在主里面慢慢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我相信基督徒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为自己，不是利己，他们接受圣经的教导，慢慢的耶稣基督变成他们，他们里面有正义感，对人有爱心，有怜悯，他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在神面前人人都平等，都同样的有价值，他们接纳别人毫不困难，他们不会用世俗的那种标准看不起那些比我没钱的或者是比我没地位的人，他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然后这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他们是一群高贵的人，他们不是这些世俗的人，然后在他们里面有上帝的恩典跟拯救，一般人所突破不了的，因为那些世俗的观念，那些世俗的门第之见，上下这些钱或地位这些在里面的纠结，以至于弄坏许多人际关系的，在耶稣面前得到了拯救，因为相信，因为相信耶稣，我们每一个人就变成跟我们原来不一样的人。那这个是福音的能力，它不但是说你去跟人家传耶稣的时候人家会相信，而是那个传的人在他今天传明天传，在他一辈子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人自己本身得到拯救，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做主，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福音在他里面生根，他开始脱离自己的这些罪性，一点一点的 变得不一样，当初捆绑他，使他人生很沮丧，很灰暗，没有希望的，因为他传福音，他相信，他整个人得到了拯救。那弟兄姐妹，我们人一辈子，我相信就是一次的机会，神给我们一次的机会来相信他。几时信主的人，这个人有福了，他要得到拯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使徒他们的例子，怎么样勇敢地去传福音，心里面有信心，看到神使用他们改变了许多的生命，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也献上祷告。感谢主跟我们有教会，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信神，也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也求主继续在我们当中做工，恩待我们所有的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